跟你们接近一点比较好。很谢谢教会，能够有机会哈，让我跟大家分享跨代际的服事。那刚刚那个妙弟兄哈，做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因为其实我给大家的那个介绍里面也只有一句话 ，OK， 其实从1993年全职服事到如今20几年。从福音广播到在校园前线，到现在在智华宣道，在做跨代际的服事，神的恩典哈。那今天盼望在这里跟大家能够有一些分享，一方面是一些服事的体会，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还是会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看神对教会的心意。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来谈到跨代际、跨代的服事？我们先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恩座前，我们一同来思考你对教会的心意，你对跨代际的服事，你的心意是如何。主，求你洁净孩子。主啊，你不配的器皿，仰望你的恩典。主，求恩典的主帮助孩子口里所出来的话乃是从你而来，也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我们一同领受神你的心意，一同反思教会在跨代际的服事当中我们应该做怎样的调整。仰望主，愿神使用，交托仰望给你，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刚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哈，是关于我个人过去服事，从福音广播到这个校园前线，然后到现在在智华宣道。那其实1993年到如今20几年哈，那20几年前我开始在福音广播里面就服事国内的知识分子。那时候我在节目里面的名字叫李欣。李欣哈，那我们不用本名了哈，我们用艺名叫李欣。那时候听众来信写名字，写给主持人就叫李欣，欣赏的欣哈。从李欣到后来进入到校园里面服事啊，就从变成李欣姐，然后呢，现在已经是妙贤阿姨哈。那这20几年里面，从远程的透过那个短波、中波，接着良友电台、益友电台的电波，跟国内的知识分子来分享福音。到如今20几年里面，我们所面对的年轻人已经是好几代。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也有一些因着世代的改变有一些不同。那今天还有明天，我们会分别从教会的角度，分别也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如何来做这个跨代的服事。那当我们谈跨代的服事的之前，我们先希望能够跟大家一同来思想哈，思想一些问题。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特别还提到说跨代际的服事？是因为有教会有需要，对不对？现在目前教会我们看到有什么需要？不见了。这个哦，没有接上电，所以谢谢。我们说现在北美的教会碰到有几个方面的挑战。一个是老龄化。老龄化。老龄化代表什么？教会里面大部分的成员都是中年或以上。OK? 然后还有呢，中产化。中产化就是大部分现在在教会里面的已经是生活稳定的早期移民来的。那对于一些新移民，目前芝加哥的华人教会 有多少是真的面向这些新移民的？那我们打个问号。那这个老龄化、中产化其实也带来教会的断层，这层是包括年龄层，也包括阶层、社会阶层。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北美的华人教会，不光是芝加哥，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代际上面都是中年或以上。年轻人有没有？年轻人是存在的，年轻人信徒有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这些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年轻人的基督徒在哪里？如果你看芝加哥的城区的话，现在有几个华人教会？有一个历史悠久的 CCUC 啊，就是他们也很努力在做。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面向粤语跟英语的是城会教会 Urban Voice， 他们在 Bridgeport Art District 那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沙龙传道他们的教会，都是年轻人，但是长辈很少。好，那在芝加哥城区里面，一票都是留学生还有职青，但是华人教会在哪里？城区里面也有许多的新移民，华人教会在哪里？这个断层的现象我们可以看见芝加哥非常的明显，那在北美其实其他的地方也都有。再来，我们就看到说北美华人教会的文化存留的问题，其实都是一层一层线一层一层的下来的。北美华人教会文化存留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现在我们在北美华人教会里面的成员大部分是当年留学来美国，然后留下来工作成家，然后有了孩子，甚至有了孙子，是这群人。以前我在纽约有一段时间做新闻工作，那跟一些做那个广告业的有一些来往哈，他们说面向华人移民的市场或亚裔移民的市场的那种广告，他们的诉求是面对这些人他哪一个年代来的那种价值观的诉求，对吗？我们如果是六十年代移民来的，我们移民来美国到现在仍然是六十年代的时候那个价值观，那基督徒呢？我们仍然是六十年代的价值观、七十年代的价值观，还是我们是基督的价值观？我们信主这些年里面，我们所存留的文化是代表我们哪一个年代移民来的那个时候的文化，还是代表说我们在基督里不断更新，但是十字架信仰、核心信仰不变的那种文化？那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另外，我们要面对信仰传统还有传统主义。信仰传统就是其实是好的哈，就是说我们如何在基督里，我们的那个核心的真理就要真理，这个信仰的传统。传统主义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我们只是规定哪一些诗歌可以唱的。好，只有在生命圣诗里面的诗歌才是能传达神的，现在的创作都不行，那这个是传统主义。现在诗歌有没有能够反映神真理的，反映神他本质的？有，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一概而论，但是传统诗歌有它优美的地方，然后现代诗歌也有它可取之处。那我们如何是以既要真理为核心来检视我们所传递的是什么，还是我们以某一个类别就说那个就一定是才可以呢？举个例子志华宣道，我们中西部校园短宣或者是说我们在做的那个个人布道培训，那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思虑，福音思虑。好了，现在我们刚今年的培训里面，我们多加了叫四加三，就思虑加 three stories， 就三个故事。思虑我们仍然是持守的，但是我现在要去跟年轻人传讲这个思虑的时候，我就不是抓着他去背第一律、第二律、第三律、第四律，思虑仍然要讲，但是如何以对方为主、为主体，了解他的需要，然后再来谈思虑，这个 三加四加三里面是四律加 three story， 就是他的故事、我的故事、神的故事。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把四律带出来。四律仍然是我们要传的，但是如何能够跟我们的福音对象能够连得上，能够帮助他去表达他真正心里面的挣扎，而我们针对他的挣扎来分享神的故事，神的故事如何改变我的故事？你要不要也借着神的故事，借着这一位爱你的神，对你生命有美好计划的神，来改变你生命的故事？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四加三。四律我们仍然要去传，神的福音核心真理仍然要去传，但是如何用可以跟对方现代年轻人可以接受的方式来沟通，那这个是我们要思想。跨代同行还有很多其他我们需要去思想现在当前教会现象的，时间有限不多说哈。那盼望说我们只是这个只是一个头台，让大家思想一下我们可能后面需要去关注的一些点。其实当我们谈到刚刚的那些目前华人教会的现况，反映出的是什么？反映出其实不光是一些冰山上面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现况，老龄化也好，那个疼也好，最主要的是什么？是这些反映了一个现在目前华人教会需要面对的跨代际的挑战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跨文化的挑战。这里所谈的跨文化挑战是代际的文化，不是族裔文化、族群的文化。当我们看到说老移民、资深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化存在，而这些文化其实会不会是拦阻人到神面前的？我们在持守的是核心的基要信仰的真理，还是持守着我们如何去表现、表达这些真理的方法？那这个需要我们去思想。我刚刚讲哈，现在我从一个李欣，从以前福音广播一个广播员，然后慢慢到现在，已经是阿姨级的。我自己体会，这二十几年来，我们所面对的年轻人他们的改变，他们怎么样去接受信仰是不一样的。我们说早年的时候，在我还做福音广播的时候，面向国内的知识分子，我们做的节目叫《真理的追寻》。好，然后过了几年，我们节目换了另外一个名称，换了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我们叫《飞越地平线》。好，你在光听名字，你就知道说有不一样哈。然后再过几年，我们又换另外一个名字，叫《生活无国界》。OK。生活无国界，从真理的追寻、飞越地平线到生活无国界，就已经是三代的年轻人。现在生活无国界已经停了。好，因为生活无国界当初我们十年前有了，对，那时候所设定的群体现在已经改变了。好，那现在要用另外一种的呈现的方式，而华人教会面向已经来到我们身边的这些留学生、职青们，我们有在改变吗？有在改变吗？刚刚我说到的节目的改变，其实看到学生、年轻人的文化在改变。那我们怎么样去传，以诸般的智慧来传十字架不变的道理？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说现在华人教会面对这几项的挑战，第一个是生命的发展是机械式的还是量身定造的。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个门训的课程，然后呢好像是线性的，但是当我们在做门训的时候，只是把一个课程完成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生命发展机械性的，他走完这一步，走到那一步，走到那一步，这个是好的，好，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看到个别弟兄姐妹、个别年轻人他们的生命的需要，很不一样，很不一样。 那问题就在于说，我们的门训是走过一个课程之后就觉得说他应该已经掌握了一些呢，还是我们能够在走过这个课程的当中，我们对他们是有个别的一些关注？也就是说，我们在做门训是一个课程，还是做生命影响生命？那这个就不一样。刚刚上个礼拜我在Michigan跟我们跟使者哈，志华跟使者基督使者协会，我们配搭做执青营会，那来了130几个人，其中有30几个是我们征召从中西部征召过来的辅导。为什么我们要征召那么多辅导？因为我们不盼望这个营会只是他们来听了，听了几堂的信息了，哦 OK， 他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责任了，他们就生命被改变了。不是的，我们很重视在营会里面这些资深的辅导，年纪跟你我差不多，在他们当中跟他们1:4-5这样的一种生命的交流。我记得我在营会里面，我听到我们组里面一些年轻人他分享他的挣扎，他如何在职场上面面对那个冲击。我们为他祷告，听他心声。我也分享为什么我从职场神呼召我进入福音广播，我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那是一个生命的交流，不是我们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是我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体会体验这个信仰是真实的，神是真实的，生命是可以被更新的，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但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不变的。现在的执青他们面对许多的不确定，不确定身份，不确定恋爱的关系，不确定他的信仰生活里面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他去面对，他的信仰是否能真的面对，能够帮助他面对挑战。在这些许多的不确定里面，需要陪伴，需要有人与他们同行。而现在我们教会，我们有多少的基督徒，资深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陪他们走一段。跨代同行很需要的，我们不光是告诉他们，用权威式的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更需要让他们来发表他们的心声，就是需要给他们一个话语的空间。你会看到沙龙传道他们的教会一个特色，就是他们的茶堂。茶堂其实是代表什么？是在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里面，年轻人可以发表他们的看法，他们的谈话。他们谈，哎，基督徒可不可以跟非基督徒交往？如果我们在一般华人教会，一定不可以，因为这样不合神心意，然后就死了，对不对？然后他们的挣扎在哪里？啊，当有一个话语空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对话。如果我们太一切一道就切了，比如我们谈同性恋，同性恋就是罪，然后我们不应该跟同性恋的朋友交往，同性恋不能进入到教会来，那人如何听到福音，人生命如何被改变？所以我们要思考，面向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很多话要说，而且不要忘记现在年轻人他们在家里面是有话语权的。我记得以前我跟一个学生聊，然后他提了对团契提出一些看法一些建议，那我说你提的都很好，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议决的过程哈。他说为什么？家里爸妈都听我的，爸妈都听他的。现在特别是一代化之后哈，一代化，那我现在很多孩子其实父母也很尊重他们的看法，其实家里面一些事情是孩子在做决定的，对吧？那当他们出来了，看见第一次没有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有室友，有团契弟兄姐妹之后，他们如何来面对一个事情，如何去解决？我心里有话要说，是的，但是如何去决定？我们如何来 按着神的心意去决定一个事情，一方面让他们有话语空间，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同用神的方式，一同来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决定，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如果我们一刀切了之后，他们就离开教会了。特别是现在面对公共议题，北美还没有那么警觉哈。我前个月去台湾和香港，香港反送中事件，然后台湾现在很多政治的议题。我刚去台湾参加青宣大会，青年宣道大会，每三年一届。他们特别为在这个里面谈到说信仰该如何回应公共议题，谈得非常好。然后还特别有一个 lunch talk， 用午餐的时间，香港一个神学教授去到台湾，跟台湾的年轻人来谈反送中信仰怎么样去回应。我在里面很感动，很感动是说教会终于愿意起来面对这些敏感不容易去处理，不是一刀切的议题。年轻人需要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回应，信仰给我的是什么？还是你只是告诉我不要去管，在家里面好好待着，在礼拜天去教会，在团契服侍就好了。周围的这些环境对我来讲是什么意义？我如何在这个公共议题那么多争议的情况下，我能够做光做盐？当教会没有声音，或者是只是一刀切的时候，年轻人选择离开教会。我们再看到重视中产阶级的稳定，有好有不好的。教会需要一群人，这群人需要带来教会稳定的力量，而但是这个稳定的力量不应该只是从阶层里面去反映出来，而是从稳定的信仰与神是铁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带来一个稳定的力量。而这稳定的力量而带来的是那个能够被更新的生命。走出教会的墙，我们先不讲族裔族群的那种跨文化，我们只是说今天已经有很多从中国来的年轻人，他跟我们思想不一样的，我能够走出我中产的心态来跟他们对话吗？今天教会附近已经有一些修指甲的、按摩的这些基层的移民，我愿意来跟他们对话吗？这些都是目前我们在看到其实教会需要跨文化的部分。另外交换式的人际关系，今天我要去 reach out 一群年轻人，请他吃饭，机场接机请他吃饭，然后呢他不来我们团契算了。我去关心他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要他来我们教会是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的心态，如果他不来我教会拜拜。我们应该是走到他们当中。今天你们这个退休会主题很好哈，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他就是一个跨界的神，他从天上到人间来，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个跨界的神学。道成肉身，我们可以吗？我们愿意走到他们当中，只是因为什么？因为要把神的爱传给他们，因为神爱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是被爱的。他来不来我教会不重要，他重要的是让他能够跟神连结就好了。如果他愿意来我们教会，我们也让其他弟兄姐妹一同来接待他，一同来陪伴他一起成长。所以很重要，我们从这几点里面会看到说跨代际施工其实是个跨文化的挑战。 Tim Keller 他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要得人，我们必须理解并且找到宣教对象的文化切入点。如果我们一味鄙视宣教对象的文化，我们有可能正在高抬自己的文化。 谈到的这个宣教不光是跨族群的，不光是跨文化的，跨族群文化的，也包括说我们面向年轻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在不知不觉去鄙视他们的文化，而高抬自己的文化。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有没有鄙视人类？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存心谦卑，他虚己。如果我们今天面向不同的福音群体，跟我不一样文化的人，而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是次等的，或者是跟我不一样，最主要是因为跟我不一样，所以他是次等的，或跟我传统的文化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错的。我们要等一下来思考，这是神的心意吗？对于很多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来讲，我们高举的文化可能已经成为我们的偶像，不见得是信仰的核心，只是某一些的做法，那已经是成为我们所高举的一个文化，甚至成为我们的偶像。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怎么样？没有人的生命会改变，没有人会听得进我们所传的福音，甚至我们所传的会让人觉得被冒犯、困惑。我们不需要讨好人哈，先说不需要讨好人，但是我们要跟他对话，不是只是把我所知道的思虑告诉他，而是我要知道他生命里面需要什么，他最挣扎的是什么，然后跟他有这个生命的对话，告诉他耶稣基督他的爱、他的福音、他的真理是真的能够帮助你改变你们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只是告诉他我们所信的，但是当一个人他没有发现自己口渴的时候，你把一杯凉水放在他前面，他不会喝，你一直告诉他喝喝喝，这个水有什么成分非常的好，对你身体也好，没有用。我们必须要让他去发现，帮助他发现他生命真正的需要是如何。当我们去帮助他发现他生命真正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跨文化进入到他的处境当中，了解他、聆听他，然后帮他去分析，其实你这一点是因为什么，身体里面哪一些点其实是可以回应你生命中的挣扎，那是信仰的对话，不然只是一个信仰的宣告而已。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信仰，我们信仰如何在文化里面来表达。 Again， 我们现在这里不是在讲跨族群的文化，跨那个不同国籍、不同那个族裔的文化的那种的文化传递，那种要以我们要注意用信仰的方式，用对方的文化来表达信仰。我们在谈跨代际，跨代际的当中如何能够从我们本身的传统文化来跨越到对方那里去。所以当我们谈跨代际，其实是在谈跨文化，不是在谈年龄。我跟大家年纪差不多，大部分人年纪差不多，但是我们如何跟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来谈信仰，可以谈的，他们可以跟我们敞开他们的心。在这次执行营会里面，我刚谈我们征召了三十几个辅导，好几个六十几岁的，他们在他们原来的团契教会里面都是被称爷爷，什么爷爷奶奶，你就看到他们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多么受欢迎啊，他们很喜欢跟爷爷奶奶谈话，很盼望明年执行营。明年执行营我们的主题是跟着耶稣看世界，邀请你们来当我们的辅导。我讲了一堆现在再问一个问题，好像你觉得很愚蠢。为什么北美华人教会要回应跨代际或跨文化的挑战？讲了前面一堆了，为什么？每个时代都不一样，我们要了解才能够做什么。 才能把他们，对，把他们带到主面前，了解他们，不是要他们只是来到教会，好吗？呀，这个很重要。那我盼望说，我们一直在 align with 神的心意，能够跟神的心意合着。神对教会的心意，在旧约里面，透过诗篇，你给我们讲了哈，诗篇145:4，这代要对那代颂赞你的作为，也要传扬你的大能。这代要到那代，啊，赞美之泉最近有一首诗歌，就从这代到那代。我很喜欢那首诗歌，虽然我唱得不好，但是那首歌难度也很高，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唱。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在看那个，可能看不清楚了哈，是在以弗所书里面。那他很都是资深的基督徒哈。以弗所书他谈到教会论，谈到很清楚神对教会的心意。好像翠如姐，你们刚查完以弗所书是吧？你们在 OK。不考不考，就我们总结一下啊，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其实谈到，教会对神的神对教会的心意，主要是要把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要怎么样，把神的恩召要跟外邦人，而且要万代，对吧？从这代到那代，对吗？Yeah, 所以神的心意是要历代代代世世代代去传扬他 ，OK， 万民传扬他。所以跨代同行，我们 highlight 几个重点。highlight 很重要的，不但是跨越年龄跟世代，而且是生命的连接 ，OK， 不但是点的跨越，不是我现在哎走到年轻人当中就是一个跨代级。而是一个也是线的传承，点与线还不够，而且还要从一个共荣的世代，共荣的一个群体，共荣的生命共同体。所以跨代际不光是我从一个点跨到年轻人当中，也不光是我把信仰传给他们让他们一直信下去，而是代际的共荣。代际的共荣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切割，分灵牧养有它的好处，但是分灵牧养也带来另外一方面的分割。我们如何能够重新去思考教会的事工，有分灵牧养，但是也能够带来代际的共荣，这是我们要去思想去努力的，很重要。我们跨代际不是为了教会要生存，如果我们没有年轻人来，教会要关门。你要想现在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没有年轻人来，教会要关门，是不是我们要去跟年轻人传福音，要跨代同行的主要目标？不是，是因为我们要履行神给我们的使命，让不同的族裔都能够听到福音，世世代代都能够颂赞神，那这个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离了神的心意，我们就会在重点在于说如何把人带来教会或留在教会，成为我们事工的目标，而同行就却成为了我们的手段。同行是目标，建立这个信仰的共同体是神的心意。下面这段话是摘录那个董江华牧师哈，他在《菊木杂志》里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心照不宣的秘密：北美华人教会华语学生事工的困境》。大家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的话我来念一下哈。他说，教会如果忘记自己的身份，不再回应上帝的呼召，只为自身而存在的时候，教会就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和活力。福音不是为了自我满足， 福音是要向他者，就是向对方传达好消息。如果北美华人教会的第一代能够忠心地委身上帝的使命，第二代就会效法，就会学习如何在自身独特的处境里面，用上帝给予的有别于第一代的恩赐与背景然后参与上帝的计划。他这几句话哦，其实说得非常的直接，非常的直接。我们聚焦在第三点好了哈。如果北美教会华人教会的第一代能够忠心的委身上帝的使命，第二代就会效法，看到吗？我们有没有忠心委身于上帝的使命？不是委身于教会的事工，是委身于教会的神对教会的使命啊，这个是有分别的。如果教会的事工是朝向神的使命，做法是按神的心意，那委身教会的事工没有问题。但我们有时候很容易把手段，把我们所做的做法变成我们的目标。很重要，我们如何委身于上帝的使命，下一代会看的，年轻人他会看的。我常说年轻人都很聪明，他看见今天这个教会来要 reach out 我们，那个教会来也要 reach out 我们，都想我们去他们教会，然后你们之间在吵，你们彼此攻击，那我跟社会里面其他社团其他团体有分别吗？为什么我还要规定要去到教会里面，还要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有什么分别？我们忠心于委身于上帝的使命，不光是说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带查经，我们在做这些的过程里面，我忠心委身于什么？当我们做门训的时候，是只是在 make disciples 还是 be disciples then make disciples？ 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 be disciples then make disciples。 我们重点是你们要需要跟从耶稣基督，而我自己呢，我有该跟从耶稣基督吗？这一代的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恩赐是在圣经里面没有说的，但是这些能否成为建立教会被神使用的恩赐呢？你们心里再回应吧。我待会会分享一个马来西亚的例子，你们会看到哦，这也是恩赐啊。我刚提到董家华牧师，他刚刚在五月我们邀请他来福音营分享，很年轻，还不到40岁。他之前是石牌信友堂的，已经是在服侍年轻人，后来到加州在佛勒尔读神学，然后他也一边读神学的时候一边也在加州服侍年轻人，英语的年轻人跟华语年轻人他都有服侍，都有牧养。他的专长是实践神学，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叫21世纪的门徒，现场门徒，很好，鼓励大家去看。那他的专长是谈跨代际，很多时候我都跟他请教。今年福音营之后，我邀他给志华录了几个短讲，是谈跨代牧养。那很忙啊，录到现在我还没有处理。那么你们是第一批有机会听到他分享跨代牧养的，我们来看听一小段，10分钟。
我想要谈的一个是，今天的教会我们好需要重新回到上帝的使命，来理解我们存在的意义。很多时候一不小心